我分成两个部分哈，今天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被抓，然后他的门徒信的人这一边的表现，这样讲好不好？好，那等一下我们要来看这个敌对耶稣的人他们的表现。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或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要分享或者是问题？
师母，
是，请讲。
我想有个我有个问题想跟你确认一下，
嗯哼，
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在中文里面哦，因为我不知道英文，
嗯，
然后在中文的我从中文来看，我觉得三次他对别人的这个回应里面，从中文的文字的表达，他第一次是说，路加福音那里在22章，他说我不认女子，我不认得她。好，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好，第三次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这里面读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是有那种有一些情绪的，他一次比一次紧张。好像有更害怕，然后生怕别人给他那个，他就会，所以他会有指责，哎，你这个人就是连连就是否认，很想否认的一干二净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样子？
呀，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害怕。
哎，是，
而三个人是不同的人啊，
对，
就好像有三个证人要指证他是那个危险人物。那事实上要指证他的在彼得的心里是我应该以我是耶稣的门徒为荣，他不是做错事情，他是跟对了一个人，而且跟了一个他爱的人，但是现在呢他胆怯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胆怯，圣经讲胆怯。好，那我一样的感一样的想说，他真的是一次比一次啊。照理讲是第一次，哎呀，我一下子我太急了，好，那第二次可能就会意识到我的良心会不安了，是吧？第三次可能就我就承认吧。对我来讲，一个正常的一个平，就一下子太急的时候，可能我，好，就像以前我讲过一个，有一个牧师赶着要去讲道，他的车子呢有一个灯不亮，那他知道他的车子有这个毛病。那因为他赶着要去讲道，然后有被一个警察拦下来，那个警察就说你知他没有说我要发开罚单给你，因为你的车灯没有亮，他说你知道你的车灯没亮吗？这个警察很有礼貌的，好，如果他不知道等于说不知不罪嘛，对不对？可是这个牧师他知道，只是他存着一个侥幸的想法说，等到我忙完事情我再去修理，这样就好了。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去面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面对？
那就说我什么，我就是没修呗，就想过段时间再修呗。
现在想想都想要该怎么回答。在那种情况下，他急着要去讲道。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就没有回答，他没有说我不知道，他也没有说我知道，他就有一个表情没有回答，然后那个警察说好，你就赶快去把它修好，这样接下来的话他就在台上认罪了，他说那个良心，他知道他虽然他没有说什么，感觉好像很幸运，警察也没有拦住他，可是他知道他的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他很希望警察不会发现是他本来就知道，可以这样讲。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这种，那他还是被抓到一个他是他的错的事情，然后这里呢，彼得是没有错，他认耶稣为主，他一开始就讲了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要跟谁呢？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次一次的，而且他人家门徒都跑光了，他还跟着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在到目前为止跟进去的这个动作都还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可是来到要认说这个被抓走的人，其实他那个时候心里面可能都还很混乱，说为什么他们抓我们的耶稣，而且里面还掺杂着宗教人士，又掺杂着罗马的政权。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希望你们可以了解那时候大家心里面很心里惶惶，根本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以至于把他欢迎进去的那一群人在十字架下面说定他在十字架上，而且宁可释放一个大强盗大罪人。而这些他们经过他们的深思熟虑，而且三年多的决定要跟这个耶稣跟到底的这一群人，反而等于是在这个整个的情况下面，那一个群众呢，他们可以反反复复，他们不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真的是就好像在经历一个大地震一样，或者是一个大暴风一样。我想是的，他的那个三次的说话，如果他就跑掉就躲掉就好了，还是说就一样讲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要讲，他讲在那个是路加福音对不对，路加福音
对
呀、yeah, 他的回答跟这里又有点不太翻译的不太一样
师母
请讲。
刚讲是一开始彼得看到自己的他，我觉得彼得是有一点六神无主的感觉，因为一开始他好像一个元帅带着他们，主耶稣是一个将军带着他们的那些人去打仗，他就想着已经要为他一次，他就我感觉彼得是想已经是头脑上涌出一股血，然后就冲上去想要为主死的那一种。他我觉得他后来没死成，就是说他已经冲上去就是抱着必死的心去抵抗了嘛，结果不但没死成，然后自己的主也被抓走了，然后他那时候就已经有点慌了。慌完了之后就已经就是您说的这种紊乱的了，就是感觉到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现在让我面对这样的处境。然后他的心里面就是那种，而且他我觉得他是欠缺智慧的，就是他还不明白，他也不懂，然后他的主也不在了，他自己一个人好像一开始想的那个跟实际发生的不一样之后，他就有一种哎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好像一下子迷失自我了，然后就后来就干脆是打鱼去，就到处这种，就好像本来想做大事的结果没做成，然后搞成这样子，他又懊恼啊，又懊又恼又悔就走了，就好像后来主耶稣去安慰了他之后，把他从一个失败啊一个那么小心的人，然后他就非常的感动。这个其实我觉得彼得里面有我们很多人，我不敢说我会这样子吼，但是我不敢说我像他一样敢去这样子去跟人家对抗或怎么样，不比他好，但是他真的是很，彼得是一个很像我们这些，很像人我们这些人的人，他比我们好，就是反正我想说就感谢主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在听那个没有什么对不对，就大家对于彼得这个经历呢有一些从他的经历也我们有一些学习，也有一些感受哈。那我是看到约翰的重点不在彼得怎么样，约翰的重点是在耶稣啊，所以他一直说他写这福音书就是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从彼得的事情我们看到耶稣
他都了解，
他最认识彼得，
是的，
为了彼得他提醒他也知道彼得的特性，
是的是的，
是不是啊？
是的，而且彼得是很真实的人，
我认彼得的所有的那些个性那些特性，
是的是的，
但是他该教就教他，该保守他就保守他，该医治他就医治他，因为耶稣就是那么的关注他自己的门徒。好，那我现在呢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章里面耶稣在讲照着 先前所说的话，那这个是最靠近的时候了。就是耶稣对彼得讲的这个预言，你会怎么样，也不过是那么短的时间。那对于彼得来讲，那个鸡叫鸡就叫了。为什么耶稣还要提醒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我觉得那个是耶稣为彼得立下的，好像预告他，然后给他一个警钟一样。但是让我比较最让我比较注重的点是什么？当彼得听到鸡叫的时候，他就像醒过来一样。他所在里面的害怕，所有的有没有？后来说他去痛哭，对不对？好，那我们也看到别的福音书提到耶稣有一次经过他，还转过头来看着他，有没有？你们记得吗？
有，好像
是
马可福音，
他被拉，主耶稣被压着去的时候，回头看着他，其实那个目光其实也是安慰他的。
是的，马可，我们看过，是的，是的。
因为马可好像是说是彼得口述，然后马可记下来的，所以我想那个他就
对了，他讲给他自己晓得，他讲给马可记下来的啊。所以我最近他讲个以心比心哈，耶稣怎么样来面对天父的心意，还有他怎么样来保守安慰他的门徒。只要我们是那个相信的，真的是相信的，哈。
哦，
彼得不是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去跟他的相信配合。他愿意相信，可是总是。
我就补充一下，是吗？我就说，其实那个因为好像对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应该是马可福音。记载的就是有很特别的角度，因为是说彼得自己，他还提到说他发誓赌咒，说自己不认识他。
对对，
其实您刚才提到那点，我倒是没有留意，就是说彼得其实他还是蛮勇敢，他一直跟到了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边，跟到最后，但是也就是在那一瞬间，可能就像刚才玉佳讲的，可能他那个恐惧就把他的那个防备太出乎他的意料了，所以。那个在那个恐惧之下，人里边那种很深层的很真实的东西可能就一下子就全部，他可能就六神无主，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完全凭着本能在那里反应。但是虽然主警告，就是已经提醒过他，所以他到时候才去痛哭这样。我想那个对他来讲，那个可能是毕生难忘，所以他可能最后到死的时候要倒钉十字架，大概
是他的个尾声的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就开始的那个叫什么我们从是一个什么一下我就想不起来那个词，我们是一个就是我从这里开始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从这个不承认主耶稣三次被主说对了，然后当在回头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什么标，什么
里程碑，里程碑，
对的对的，谢谢里程碑，对，我现在讲不清
转折，或者是一个转泪点吧，里程碑转泪点，或者是
呀，我想里程碑呀，转泪点的话，他其实
他已经跟随神了，
其实呢他跟随的心其实从来没有变，我不觉得他有变，
对，
从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跟谁呢，但是呢当他三次不认主之后，我是觉得他已经又退却了，等于他可能有很多的觉得自己不配啦，哈，那耶稣的复活对他讲好像也让他反而很羞耻的，就好像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他或怎么样啊。如果说耶稣没有复活，他可能就愧疚到死了，哈，但现在呢是一个羞耻吧，应该这样讲，好，所以。等于说这件事情把它翻转过来，使他有一个新的开始。到这里还有没有谁要回应什么？这是我们的第一段，哈。焦点，
刚刚您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焦点放在主耶稣身上，然后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角度。然后您刚刚又说主耶稣回要连接前面主耶稣给了彼得一个眼神，那么我想说，在我们从里面看到就是。 其实主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很私人的那种 contact， 就是那种不管是目光还是说话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们真的如果是用心的话是会感觉到的，就是我们对属实他那个彼得当时看到主耶稣这样，他的心是为他难过，还有他的心是在主耶稣身上的，所以他能马上就 get 到那个主耶稣对他的那个眼神，他也触动他的心。我就感觉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要对着主耶稣跟他紧紧相连。
也
是这样，就是个别的
恩友嘛，那个友情。
是的，感谢主。包括主耶稣还给他个鸡叫三次以前，那种就是很多我们在信主的，就是说在祈求某件事情或者怎么的时候，主都会求主给我们也可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明证，看看怎样，我们是可以做可以的，主会给我们的，就是相信他会给我们。感谢主。
Amen。
在一顿的人只要有心，主耶稣都会让我们明白那是主耶稣。
Amen。
对我们的爱，感谢主。
是的，恩典够用，而且我们有他的一个我们确信他对我们的爱，爱到底。
是的，
还有要回应吗？
师母，我是看到彼得他的很真实的一个人性，然后神的话是也看到彼得的人性和软弱，但是耶稣从头至尾好像都没有要责怪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一个事实，你会计较之前三次不认我，然后好像他告诉他这一点也是为了要爱他，为了要在后面问彼得的三次，就是同样也是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就前面也是三次不认，可是后面神又用三次的你还爱我吗来安慰他，来医治他。所以我看到的是一种就是在爱里面没有羞愧，没有惩罚，没有惧怕。尽管彼得在前面非常的害怕，所以不认主。那结合到我自己的生活，结合到我自己的生活呢，就是我也不需要，就是如果我犯了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神也一样会像爱彼得一样的爱我，就是我自己不要去害怕见主啦，我自己不要去就是很多的论断自己的部分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看到神这样的爱的时候，就鼓励到我自己不要因为做错什么就论断自己，就好像怎么样，而是相信耶稣会像爱彼得一样的爱我，就是他无论我做什么，只要我有颗悔改的心，他都愿意愿意一样的爱我。所以这个很真实的一个事情，很真实的爱很鼓励我。
是而且很个别性的哈。我们要知道当主在拣选他们的时候，特别是跟他们在一起之后，我想他们的个性一开始他就知道犹大不信他啊，那后来还是一样跟他跟到尾，帮他洗了脚。那这个当中呢，每一个门徒的特性，我想耶稣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当神拣选我们，接纳我们当他儿女的时候，他要看的是我们的未来。我们面对他的时候，像他的儿女，像他的性情。当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体被分别为圣，全然的圣洁。等于说呢，现在的我，他看着现在的我，他不会对我失望，他不会撇下我，他不会对我嫌弃，他看到的是以后的我，那不是看到我可以，而是说他有能力来成全他要我成为的这样的人，而且他愿意把那个任务交给我。每一个人在神手中都有他的使命跟任务，所以你刚才讲的一点很好，就是不管耶稣怎么了解彼得，怎么说出他会发生的事情，耶稣对他没有偏见，也没有嫌弃，也没有轻看他，也没有放弃他，他反而只有说一句，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你们不会孤军奋战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从 耶稣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得到很大的激励，是不是呀？ Yeah. 嗯哼，我觉得这里谈到这里做了一个结束，基就教了，历史基就教了，别的福音书这个描述方式不太一样的哈。刚才你们都看到了哈，哪个福音书怎么讲彼得这一段的话，那马可福音讲的最是彼得的心声哈，但是在这里呢，约翰就用历史基就教了做了一个，这是约翰有他在几十年后来回顾这一段的时候，他的观察，他有一个被托付的一个圣灵里面的托付，就是他要写出约翰福音，就是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他到最后讲的很清楚的。好，所以当我们知道在约翰的目的的时候，我们焦点是放在我们的主的身上。还有吗？很好，非常好，你们这样分享非常好。如果你带着人家来学习约翰福音的话，让他多靠近耶稣，来看耶稣的心，看耶稣怎么说话，看耶稣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对我们都有很大的益处。嗯哼，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第二段好吗？好，如果你有的话，等一下可以再回过头来分享哈。好，我们的第二段要来看到，刚才是耶稣，然后呢他的门徒啊，那现在我们回过来看那一群抓了耶稣要置他于死地的这一群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讲的公会。那这个公会的话，我刚已经讲了哈，大概有就是有71个人组成的哈。然后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的人心的诡诈，以西结不是讲吗？所有诡诈没有比人心更诡诈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当他们的那个诡计，他们使计，他们可以自己定的条例一条都不守，赶着就是要把耶稣赶快送上死地，所以他们节奏非常快。他们刚才我跟你们讲，他们有一个公约，他们不可以晚上来定人家的罪的，但是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抢在这个时候要把它做好，因为这个时候的罗马的政权跟兵丁呢，他们非常非常谨慎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有可能会防范那个，因为曾经有过这个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了哈，他们在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呢有造反啊，所以他们会有这种防范呀。Yeah,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刚才看到说先给那个亚纳那个岳父，然后就要送到这个盖亚法那边去了哈。那我讲到几点哈。第一点，我的这个主题是刘磊，我这个编号可能有点不太对哈，我再回去再跟你，我回去再想一下，我觉得我编号不太对。好，就是等于说在这一章里面呢的第二大点应该是就是关于这个恶者敬恶，那么圣者，我们来主耶稣了哈，圣者全圣，他的圣是没有瑕疵的。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的成立要带到至圣所去献的祭，给祭司的这个祭呢一定是没有瑕疵的。那我们看到耶稣完全在真理里面一步一步的向着神的旨意迈进。那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边是邪恶的势力还有邪恶的这种表现哈。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他们一直要推进，很急着要推进他们的这些计谋。嗯哼。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讲了哈，耶稣说你为什么打我啊，因为他去回复他的话，就是说 在指证他，那指证他以前应该有要传证人来作证说啊，这个人讲什么话啊，有跟他的我们要定他的罪的这个是事实，没有证人就去把他定成这样的罪的时候，那是耶稣的意思。犹太人是有他们的定力的，啊，那啊，耶稣说你在问我，那你去问那些你说我讲什么话不应该讲，那你去问那些听到的人呢，啊？结果就被打了一巴掌，然后他就回答说你为什么打我呢？你不是应该要怎么样吗？等于说他没有按照他们的公约，啊，所以耶稣这些回话都是告诉他们，等于说我要告诉你，你做的不合法，可以这样讲，啊。好，那我有几个点哈，一点是推进恶魔，第二点是无证先审，就说你还没有听证，没有按照你的公约来做，哈。其实他们能听的也是不过是宗教方面的，哈。那基本上呢，这个工会他们在做什么呢？我这里念几条给你听，我没有给你们这个哈。工会是在辩证，好，他们在辩证祭司的这个直系血统是有纯正吗？他们有这个责任，哦，让这个做祭司的人，他们有本能的那个血统，哈，什么族的哈。然后呢，他们也在处理这个宗教的罪案。比如说像奸淫罪啦，哦，这些不良行为他们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情的哈。还有对于那些就是不按照条例过宗教生活的人，所以他们可以把他革除他们的，就可以把他赶走，对不对？上次那个生来瞎眼的父母亲就是怕被赶走，哦，所以他不敢承认。他们要辨别假先知，哈，然后呢，他们要留心这些祭司长或者是这些文士他们所教的是不是有符合摩西的律法，做监督就对了，他们在做监督，哈。那甚至有时候，如果他们决定要有一个征战或者有一个做什么样的一个反抗、啊，他们都要经过他们有一个确定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啊，等于说以前讲说圣战有没有，就是我们有个为了宗教的自由而圣战，类似这样的，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那还有一点就是立法日历，犹太人的日历是由他们来调整的，啊。我们知道到最后敌基督的要改变这个立法的哈，日历的历哈，就是这个啊，他们想要改变本来神立好的这个立法哈。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工会，他们有他们的条例，有他们的宗旨，有他们的责任啊。那么他们现在为什么死咬着耶稣不放呢？你们认为？主要是针对哪一条？刚才我这样讲，简单讲过，你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
您说他要认，我记得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他认他的那个身份，还有那个律法，还有他一个立法，还有一个认定他，好像说哦，那个比如有没有犯罪，比如什么奸淫罪什么这些，他们要指证，嗯。
是。那对耶稣呢？对耶稣，你觉得是什么是让他们死咬住他？
他就是说他主要是说耶稣不是说要拆毁圣殿三日之内能建起来，他们认为他在亵渎神，
嗯，
还有耶稣说我是，他们认为他亵渎神的名，这是他可以以宗教的名来咬住耶稣，
他是假的，
哈，嗯，对，
呀，还有他不守条例。
对，安息日
有条例，是的，这些都是他们可以抓他，可以抓他的一个原因哈，嗯哼。但是他们自己都这样说，我们没有，为什么把他解到这个比拉多那边去？因为他们没有权利可以处死一个人， 哼，所以我们就看到，你看这里面有那种邪恶的诠释的时候，就有人会狐假虎威、嗯，两个都是虎哈，狐假虎威哈，就是看那个连那个仆役都可以打耶稣的巴掌，那他那个他那一打是不对的，是不合法的哈，他们照讲他们应该是很讲礼法的才对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条例。然后到最后你就看到啊，18章的28节，他们自己呢不进去比达多那边的公堂衙门。28章的28节啊，回到我们的28章的28节，约翰福音18章的28节，28，来请念28。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
好的，他们急于要置耶稣于死地，有很多不合乎他们原来的条例的地方，但是他们还守着，他们不敢进去，因为要过逾越节，怕他们沾染污秽，哈，所以你看看他们对于律法，他们是很执着的，等于是他们以这种守住律法来做他们的一个，好像一个宗教的安全感，引以为荣，引以为安全的，但是他们却对于这种心地里面的那种邪恶一点都没有意识，他们在一直在使那个计谋啊，一步一步的使那个计谋啊。所以接下去就是比拉多的审判，就已经进到这个政治层面了啊。我们现在前面看的是宗教的层面啊，我们下次再来看这个啊政治的层面啊。那我们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前面那个哈，那个前面那个我想我们就思考就好，就不用再讨论了哈。啊，为什么需要犹大去带他们去抓耶稣？思考一下，如果没有犹大，他们抓不了耶稣吗？那耶稣，那犹大在这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前面一开始有没有提到犹大带着他们啊？那别的福音书说犹大还跟耶稣亲了一下，做记号说就是他，因为你看到他们这一群人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还不晓，他已经讲说就是我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办法确定是他啊，所以耶稣说我已经跟你讲是我了啊。那我们就不再讨论那一题了哈，那个没有很重要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很重要，因为有人这样想了哈，好像没有犹大的话就成不了事哈。所以我才会有这个问题出来啊，到底为什么犹大去扮演这个角色，为什么有犹大才卖得了耶稣吗？好 ,OK, 好，那我们就看下面这个题目好了，我们在后面这个谈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好，一样是在前面发生的事情，当那个人对于耶稣的回复哈，就打了他一巴掌。他说你竟然敢对大祭司顶嘴，等于这个意思哈。那耶稣回答他哈，跟马太福音第应该是第七章是不是，等一下哈，我是第五章。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来由他打。跟这个有矛盾吗？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有没有刚才我们念过有没有，好，一个仆人打他一巴掌，一个仆役打他一巴掌。好，
他师母，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仆役打他一巴掌，他是没有按照那个律法，它实际上就是你讲的那个狐假虎威，但是耶稣说的是不要 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那个应该我也搞不太清，但是这个那个应该也不合律法的吧。
哪一个不合律法？
就是马太福音5:39，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难道他那个没有说那个情境，那个是不是，但是他说前面说他是恶人，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说在律法以下。
基本上马太福音5-7是在讲我们天国子民的一个生命，生命景况，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哈，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仇敌，哈，那怎么样守住那个十诫，不是只有外表，而且是我们的心里面，从心里面就等于是从心里面就很洁净的，哈，不去有那个意念。如果他说如果你生气的话，就已经是像杀了一个人一样，所以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天国子民的那种生命应该有的那种本质，哈。所以当他提到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给他打的时候，基本上是在针对我们对于对方的一种心态。
对，
那这里的耶稣的表达，你们讲吧，你们讲好不好？
是不是那对师母？我觉得在读那句话，就是说马太福音讲，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他可能讲的就是那个不是跟那个恶人你拔枪我拔剑，可能是指的那种，那我想大概是就是您说的那种心态。
嗯哼。好，还有没有谁怎么想？如果有人问你了哈，因为这个的话，可能刚刚在信主的人，在学习圣经的人，有可能问这种问题，所以我想说，我们就预备着。
师母，能不能再说一下问题？好像我有点没听明白。谢谢。
好，你看你的大纲，那里有一个最后一个思考问题，
我放在那个聊天里了，你看一下。
好的，看到了，谢谢。
马太福音5:39，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个人是敌对你的，是针对你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前面耶稣有个大前提，古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现在耶稣说，现在天国的子民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按照那一种古人的做法，而是说你怎么样爱你的仇敌，怎么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不但是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德高望重，连心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的，神是看我们的，类似这样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本质这样。那在这里如果有人这样问你的话，你要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师母，
哼，
我想问，我想说就是前面那些是以眼还眼，以眼还眼，这些东西都是人家知道，就是带着恨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主耶稣说你为什么打我呢？他就想，其实他想提醒一下那些人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好像是无缘无故的，就是好像别人来做这个事情他也跟着去做，但是没有任何的来头的，没有任何由头，就直接去做，就是不知道您能不能听懂我在想什么。
了解，你的意思是说耶稣在把那个理讲给他听，是不是？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他不是在他讲，跟他讲这句话不是在报复他，也不是在做对，就如果他是要跟耶稣作对，那耶稣也没有反过来敌对他，也没有，不是，他只是说呢，因为他前面的大前提是他们在指责他的事情没有经过按照条例来的，先要有人作证，到底他讲了什么话，让他犯了什么罪，完全没有，就越过那些一下子，所以耶稣说，我说的如果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他要把这个成名出来。那事实上这个打他的这个人 跟耶稣没有关系，是他在为那个大祭司，所以他说，他说你也这样敢这样子对大祭司说话吗？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的事情是耶稣对着大祭司，你们懂了我的意思吗？这个打他的人，如果以马太福音第五章来讲，就把他扮成是个敌对耶稣的人。那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耶稣是对着大祭司，好，等于说他要把你记得，我们记得以前耶稣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一直要让他们想起那些旧约讲的话。旧约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因为提到说耶稣称说他自己是一个一个，有一次诗篇有讲啊，那他就用诗篇来讲。结果他们容许诗篇的大卫讲，不容许耶稣讲，好，就是等于说呢，他们对于这些经文，当耶稣讲那些话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他的用意是一定是纯全是善良的，他不过就是要矫正说，你这样子你自己想一下，你这样子对吗？好，那从我们了解耶稣到现在，学习耶稣到现在，我们知道他所说的不是为了，因为他说我来不是要定罪，所以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挽回。所以他在这里的话，就像你刚才讲的，他是要把那个理讲出来，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这个法里面是有理的，所以呢他就想要把它回过去，但事实上他不是在讲给这个，怎么讲，我认为他是面对的大祭司，你为着这样还没有见证的事情就来审判我，你这样对吗？好，那这个打他的人呢，就是刚好他打过来，然后他就说，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啊，如果我讲的不是的话，那你告诉我哪里不是，因为他没有证明嘛，他们基本上在这一段哈，到这一段来哈，他们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如果他不是把他转到比拉多那边说他想要当犹太人的王，他想要造反的话，他们这边是完全没有证据的。这个到大祭司这里。
师父，
嗯哼，
我想讲一点，就是从这边我看到一点，就是包括为什么叫犹大来做这个事情来找他们，为什么找不到，我发现这些人，他们但其实他们这些人是非常的艰险狡诈的，他们是知道圣经里面说不能流人血，自己的手不想流人的血，包括他们叫旁边那个随从衙役去用手掌打他。其实我想的是，他看到这个主耶稣跟他们的那个大祭司说话不理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想为大祭司出头，就想去打他，就是想要别再说了，就是这样子就打了人家主耶稣一巴掌。就是他们都是那种借刀杀人，就是说自己不想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让旁边的人，就是自己不想去主动去抓，就让犹大去带，就是不知道您能不能听懂齁，就他们的意都在他们自己里面的，就是他想就是想守一点又不想守一点，然后就还是想做恶的。师母，不知道您能不能听懂齁，我是看到了这些。
不懂，我是说我们在抢。你怎么回答人家问你说，如果有人打我左脸右脸怎么样，那有人勉强我走一里路，我要甘心的陪他走第二里路，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真理上的冲突吗？
一个人是为了一个这个打他的人呢，是为了自己上头的那些就上面的人，这主耶稣在顶撞他们嘛，就跟他讲理的时候，那个人就说你不要再讲了，就把他主耶稣就打了一巴掌了，就他想打挺主耶稣，可是主耶稣就反过来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就反而想提醒一下他，就看到他这么愚钝这么蒙蔽，就其实主耶稣就是像您讲的，想挽回他，
他要把那个理讲给他们懂，对，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矛盾。好，还有一点哈，在马太福音的三章宝训呢，是针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本质。当我们面对一个敌对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饶恕，有祝福，不怀恨。好，我想基本上耶稣里面 可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如果耶稣不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在十字架上说父啊饶恕他们，包括这个现在打他的那个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好，请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第三，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好的，我们面对敌对我们的人哈，还有逼迫我们的人，还有冒犯我们的人，有可能会产生一种，这里提到说耶稣轻看那个羞辱。那对我来说哈，在马太福音那里提到的这种敌对我们的，或者是逼迫我们的，不管怎么样冒，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啦，冒犯我们逼迫我们哈，就是在马太福音我们未免会碰到仇敌敌对我们的哈，那我们要把那一种，当一个人被打的时候，那种不甘心，那种羞辱感哈，因为当一手打过去的时候，我们不要讲别的，就讲父母亲对孩子好了，你们有没有被父母亲这么重重的打一巴掌在脸上过？有没有人有这种记忆？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我没被打在脸上就已经觉得很被羞辱了。
OK，
愤怒。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通常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态度的反应是怎么样？
愤怒。
嗯哼，嗯哼。
委屈，委屈。
嗯哼。你知道我现代哈，现代我看过一些父母亲，在他面前把什么事情一下子打他的孩子一下，就像你讲不一定打脸上了哈。你知道我看到接下来孩子怎么反应吗？
打回去吗？
对，我看到好多孩子打回去，然后打回去之后呢，那个妈妈就等于说就停下来了。为什么你知道吗？
错愕，
不是错愕，妈妈觉得很羞耻。
哦，
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你打你的孩子，你孩子是应该被打的，比如说啦，他做错应该被打的，不管你们怎么样，有的妈妈很冲动的在那边打也不对，好，你要问清楚，然后你要讲清楚，让他承认错了，但是他可能很冲动，在他面前嘛，很生气，就打他一巴掌。他已经很没面子了，那孩子做那种事情，然后他打过去，他儿子又打过来的时候，那个妈妈那个羞耻感比他的儿子还大，可能回去他会痛骂或痛打一顿，但是他在人家面前他不动了，他觉得非常没有面子。那在这里提到说耶稣他轻看羞辱，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里面那里提到我们面对仇敌啊的这样的一个里面的心态呢，我们有可能会有羞耻，会有觉得被侵犯，我们觉得被欺负，会有很多委屈，但是我们要越过这个来想到耶稣或者是神曾经话语告诉我们说，敌对我们的为他祷告祝福他。那反过来我们回来看耶稣，他在那里跟他讲的是道理啦，齁，你们的法是这样子的，你没有按照你的法来办，你就是要屈打成招或要怎么样，不管怎么样齁，就是耶稣在那里能够讲那些理的时候，表示他没有失控， 他也没有生气。我这样讲有没有让你们了解？通常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给我们的这些心里面的那种不管生气也好，不管怎么样也好，基本上我们是情绪上的反应。那在这里呢，耶稣的心态是说，对我们的心态是说，我们要饶恕，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好，所以他的重点在于，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人打我右脸，我们是就转左脸给他打吗？那个意思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如果有人打了你右脸，他不应该打的，你觉得好羞耻，你觉得很不甘心的时候，你不要在意他在打你的左脸。这是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强度，一个有神的大能，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的一种心里面的一个根基在那里。那如果要我说，耶稣在刚才那个约翰十八章那里所表现的，他是很冷静的在讲道理，他要想提醒他们，你们这样做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他没有失控，他也没有情绪，他也没有打回去。圣经说他像一个被宰的这个羊羔，都没有发声，他都没有出声，没有喧哗，也没有伸冤，他只有回答，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公义的神，他的儿子耶稣在世上，他所行的也是正直的，所说的也是正直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你们有没有帮助。等于说，当我们被欺负，当我们有委屈，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情绪上的反应。可是在那个地方，耶稣不是情绪上的反应，我这样讲好不好？那我们不要用情绪的反应来回过去，我们要用神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真理来把它实行出来。这样有没有给你们一点点方向？
明白，师母。
师母。
请讲。
我记得我修陈远建牧师的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说过一件事，他说其实犹太人他们打，他们是用右手打。那当然打右手那就打左脸。那么但要打右脸的时候就是用手背打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可能这里所说讲的不是说事实，不可能说我打了右脸然后要打左脸就用手背打。那这种事情好像他说，我记得他说是不是会发生，只是说您刚才提到的希伯来书提到的我们要忍受羞辱，那可能是要就是要强调说我们在忍受羞辱的这种事情上的一个态度。那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就是被打右脸是用手背打人，如果用右手打的，那要打右脸就有手背打，那么在当时是极大的侮辱，就是说那罗马军人是可能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来贬低被征服的犹太人，但耶稣要求门徒要连左脸也拉出去。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两种解释，我觉得因为陈远建牧师说的时候，他示范给我们看，他说你用你的右手打一下，那你要打左脸用手背打，这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用理解为说我们对羞辱的态度来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觉得可能我们会更有那个。
从你这个说法的话，那我可以另外一个引申，就是你会把他正打在反打的时候表示
羞辱，
他非常的不是这个做的人是非常的愤怒。
对对对，
是不是？
是，
等于说不讲理。就是那个气势来就是停不住。
对，粗鲁。
很粗鲁，不但粗鲁，他的那个是
羞辱。
是的，所以根本就没有理，没有办法让这个被打的有任何的还手，或者是又什么哈。那这种羞辱，这种被这样子来对待的人呢，我们要面对的，我们的心里面的能力是，我还是有平安，我有饶恕， 而且呢，就像耶稣说，饶恕他，因为他所做他不知道。等于说对方是一个情绪性的一个欺负，一个情绪的压制，但是我不是以我的情绪来反应。
好，
以牙还牙，哈呀，那个也是有道理哈。就是如果你是右手做事情的，是这样打的，那左手做事情的话就刚好相反。右手左手这个呢也不一定，有的人他是用左手做事情的，
嗯，
你想他会用右手打吗？
嗯，对对，
这个是一个自然反应啊。当我要打，我一定要用那个我最能够打的、最用力的、
最有力的
动了，哈。那当你打下去又反过来有一个的时候，那表说那是一个，就像你讲的一个那种强势、那种威吓、
粗暴
呀、粗暴，嘿，然后这是羞辱了呀，嗯，
对不对？到了一个极点，我觉得
是的，是的。
嗯，这是供参考哈。
耶稣经过的这些过程呢，我们看到这个方面，他完全跟他所讲的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完全反应的一样。
嗯，
他没有反抗。
嗯，
他没有觉得要去报复他们。好，
嗯，
他还在那个马太福音二十章，他说：“我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下来。”
师母，谢谢你哦。就是我发现我经常说的都是跟内容不符，可是您还是包容着我，然后让我慢慢的听，我就很感谢你们，也很感谢在座的姐妹们，谢谢。
你怎么说我什么样？你说什么？我包容你什么？
就是慢慢的听，然后也没有特别的来指正什么，我就很感谢，就是让我后来慢慢的又自己又懂了，感谢主，谢谢。
那你要讲那个都是我希望你们表达的啊，我本来就应该听，就是我没有说。这种答案哈，除了真理以外，我一定会指出来。不然的话，这个答案有个人的解释，有个人的领受，那个没有一个绝对的说哈。我意思问题说你们怎么回答？那你要有一个心里面有个底，说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分辨说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这样而已。那你也从这个在分辨啊，对不对？啊哈。不然的话，我不讲，你可能也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嘛，是不是？
对。
要，其实我是希望你们去思考，你怎么思考都不是问题，就是思考完后回到真理才是最重要的。好，谢谢你跟我这样子讲，好，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嗯哼。
师母，我觉得这个打他左脸右脸也给他打，你刚刚也讲到我们心里有根有基，然后是心里的态度很重要。就是我看到的是耶稣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这里，就是当你面对别人羞辱的时候，嗯，你该怎么做？其实耶稣就已经很完美的示范了这一点。
嗯哼，
他完全，他是完全有能力和权柄去对付这些打他人的，但是他不使用这些，因为就像你说刚刚让我们查的希伯来书那个十二章那里说到的一样，就是他是有目标的，就是他的目标是为了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当他有这个摆在前面的喜乐的时候，他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苦难。那结合到我自己的话，我在生活当中被别人羞辱的时候，我就是，我也在忍，但是好像没有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那今天师母这个经文就是让我觉得，嗯，我要有一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我要有那个目标在，我才能有真正的什么轻看羞辱啊，忍受苦难。否则的话，那个忍受也是要打引号的忍受，就是那个不是真正的忍受，就心里还是会有很多的灰心，很多的痛苦，
嗯哼，
和挣扎。
所以呀，嗯哼，我倒
是的，
对呀，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耶稣第一个他定义要行完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为了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为了要救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些事情对耶稣来讲就不再是 怎么讲呢，就不算是事情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他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来面对，而且他是勇敢的，他的心态跟彼得刚好不一样。他从一开始自己出来面对说，我在这里，你让他们走好，然后说我就是，我就跟你讲我就是了，然后还在他们做一些不得体的时候他还跟他们讲道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心里面是非常有一个很笃定的平安在里面的。当我们定义要行神的心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不会孤单，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当耶稣说我的啊，我荣耀你呢，你也荣耀我，荣耀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啊。啊，然后呢，既然我已经定义我明白了神的心意的，这一切发生的我就不足以为怪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一段拿出来呢，有一个目的，好，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耶稣怎么在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在培养他的门徒，这一群人以后要担当起把这个神跟人和好的福音，把这个要传出去的，面对着这一群神要拯救的所谓的恶人，有多么的诡诈，有多么的凶恶。好，这两边的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对立。那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就是一个不幸的世界，我们四周围都是不幸的人，对不对？大部分啊，好，那中间的人还是少数呀。那我们如何面对他们？有时候我们需要极力的为真理争辩，站立得稳，我们不胆怯。有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饶恕，跟人家不一样的，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样的一个，别人暴怒我心里面还是有平安。那个就是我们耶稣的榜样，也是我们要有的这个光跟盐的作用。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非常清楚啊，信他跟不信他的，信他的跟宗教的，持宗教的是不一样的。然后接下去我们要看的是完全是世界的，就是到时候明明知道他没有罪，可是任他去被定死的比拉多，还有那个希律王，好，这么这些呢都是另外一个角度。不要奇怪，不要觉得奇怪，多么的自私的人，多么的恶毒的人，多么的诡诈的人都有，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已经不一样。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前面祷告说，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世界，但是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完我们的路程，都要经历这些四周围好的、不好的、危险的、苦难的都会有，不平的。好，还有吗？没有的话我们要做一个结束了。哈，还有没有其他人要表达？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哈，如果没有人问你也就不用去提，我只说怕有人问的时候你如何来分辨这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哈，看起来好像一样，可它是有它不一样的一个真理的根源在那里。哈，因为有时候你去讲这些的话，那些那还没有信主很久的人呢，他们可能你可以用更简单的表达方式啦。我们就是以我们面对人的话，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那耶稣他现在要面对的不是他自己而已，是国度的问题，是神的心意的问题，他要为真理做见证。好，不一样，其实他的整个的那个大前提是不一样的。而且耶稣一点都没有情绪。那通常我们面对一个伤害我们的或者欺负我们的，让会搅起我们那个不平的，好，那个是我们的里面的心态的问题呀。这个可以很 很实际的跟生活放在一起了。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说，哦，这两个问题你怎么，我只是给你们预备着这样而已哈。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懂
呀。Yeah, 有的人他不会有这种问题啊，他看就这样看，耶稣是这样做的，那他不会有这种问题。这个是比较复杂性的去想说，诶，那这两个怎么样来让他能够和谐这样哈。嗯哼，刚才讲懂的是谁？
是我师母。
哦，是以前啊 ，OK，
嗯，
回得很好。
师母，你今天说的那个牧师的那个例子哈，
哎，
就是他开车那个车灯坏了那个，
呀呀呀，是，
我后来想，其实这啊、要是以前我会觉得我肯定不会那样子，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经历多了以后，我就会觉得说。那如果我在一个阶段，假设我现在很缺钱，然后我可能第一个想到是他会罚我钱，然后我会很怕他罚我款，然后所以我可能也不敢，或很害怕，那也有可能。对啊，所以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人真的没有可以夸口的，你没有在什么在那个处境里面的时候，
是的，
你不敢保证你就不会那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我常常说，有时候人家跟我讲他那难处，我说如果我在他们的难处，可能我比他们更惨啊，真的。
对啊，对啊，对啊，师母，你以前常常讲这句话，然后呢，我以前就会觉得说，这好像对我来说有点轻描淡写，但是我会记得你说这个话，这个话我几年前你说我就记得，但是现在我那时候我没体会，就我根本没体会，但是我会记住你说的这句话，因为你不只说了一次，我会记在心里。可是现在我在陪伴别人的时候。我就有这种体会了，我就想起你说的这句话，我现在真觉得人家那个难处要是换了我可能早都受不了了，就是我会这样想了。
免得我们啊不敢免得我们定罪，嗯，批的那个什么论断，嗯哼。
嗯嗯嗯。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太骄傲了，所以神就不停的在修剪我，如果不谦卑下来，我是不会这样去看别人，那就是不会有这个角度的。
嗯哼，嗯哼，嗯哼。所以神量给个人的杯都是刚刚好的，是我们承受得住，是神会自己保守的。嗯，呀、yeah ，刚才你讲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想到回想刚刚你讲到彼得哈，他其实每一次每一个问的人的状态。他的害怕层面都不一样的，他第二次那个任他是在里面把那耳朵削掉那个人有没有？这是我们的感，我们去想象哈，他可能重点在于说，我刚才动了刀，啊，而不是在于说，重点不在于说我是跟耶稣是有认识，他自己本身跑到那里去，而且被认证说他。约翰是他的门徒嘛，然后把他带进去，这一点对他来讲，我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其实本来一点对他都不是问题，可是当他听到三次的时候，都有三次不同的压力的时候，其实他的害怕是不同层面的，我也这样感觉，就打中了他的三个要点，因为他第二次是说他就是在园子里面啊，好、啊，那个人就是那个亲属啊，他耳朵被削到那个亲属啊，是在指证他就是那个动刀的人呀。Yeah, 就像你讲的，我们实在是很有限的，非常有限的，一无可夸。嗯哼，
师母，我想讲两句，就是
请讲。
那个大祭司在说主耶稣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并不是想跟他辩论或怎么样的。他如果是他内心的话，他知道这个人敌对他，主耶稣不会去反抗的。可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跟他讲呢？因为旁边还有围观者。主耶稣是要让旁边的人看到，想要让旁边的人醒悟过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后来旁边这个人伸手去打主耶稣的时候，这个人是他不是像大祭司那样是懂那么多律法，是怎么样明知故意的这种。这个人是啥也不知道，只是为了上头跟他看到他反正他就这样搞。主耶稣就感觉到他这个人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很爱惜他的灵魂。
是，
就感觉到主耶稣没有为自己的益处，他时时刻刻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的。
嗯哼，
这个让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们有好多地方可以向主耶稣学习。但如果要是说有人问到我这些问题是我不懂的， 我之前跟玉佳一个小组跟他们一起学习的时候，玉佳就说不知道你可以不讲了，但是态度要和平，就是你不知道的东西很多，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但是你不要跟别人不知道他还在这里胡乱的在这里讲，就是说看到别人的就是这种感谢主，我就一起学习，就是态度谦柔和谦卑，不懂就不懂，一起学嘛，是不是？
我们求知是很好的，嗯哼，
是吗？ Yeah, 我觉得说那个，我觉得说像那个打主耶稣的那个不义，他实际上有些他并没有说全有，但是我们有看到就是那些仆役，他有的时候比那个官长还恶，就是看到人里边那个恶，他把他那个人里边那种就是那种他可以比就是他比他要做的那个，为了要表示他那个权利或者是为了讨好上司，他是做的那种仆役，是对下边很那个什么的，是可以做的超过他的法律或者说他所要求的，他就会、yeah. 而且说他们有说好像我记得在别的福音书上有记载，他们就就是好像捂住他的眼睛说你们猜我谁是打你的、yeah. 你不是先知吗？所以那个就是您说的他们面对主耶稣、yeah. 面对那个人里边那个凶恶那种残暴那种诡诈，那个是真就是那个就是那种赤裸裸的，而且是那种很黑暗的那种人性的那个丑陋。
嗯嗯嗯、其实对耶稣的恨，对耶稣的对他的这些那个这些人哈、啊，在羞辱耶稣，在欺负耶稣这些人，其实他们的目标还不是没有像那个大祭司或像这些宗教、
对
捡的，他们是在服侍。在服侍这些大祭司，等于说他是他们的神，他是他们的饭碗，他是他们的主人。
对，
所以耶稣的门徒是在服侍耶稣的。可是这一群狐假虎威的这一群人，就像你刚刚很好，你刚才提到另外一个福音书讲的哈，他们把他眼睛遮起来，然后取笑他，他们是在讨那个大祭司的喜欢了、啊。
是，对，
他们
就是
他就越帮大祭司，好像好。他们知道大家需要什么，他们就去做这种事情。
是。
那叫爪牙，我们说
爪牙，对对。是很。
Yeah, 很可怜啊。很可怜，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嗯哼。
我还是想讲一句，就是尽管就是大家这么恶，就是对待耶稣的人那么恶，耶稣还是选择他要做的事情。我说这一点很让我感动。
Amen, Amen, yeah, 他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标杆。嗯哼。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没有任何痛苦可以让他却步。是的，是的。嗯哼。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我跟您带的这个小组，还是我在平时星期二跟玉佳的小组，然后之前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相不相信如果要是靠着主耶稣你可以完全的不要犯罪。其实之前讨论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我觉得人是一定会犯罪的，就是我不敢保证，我说万一思想这些我给自己太多的地步去留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学习，我发现其实真理是告诉我们，其实靠着主耶稣是可以不用犯罪的。这样对吧、是吧，这个是对的。
想哈，徐慧，你立定一个原则，不管你要想什么或者是要怎么样认定哈，你一定要有真理的根据。在使徒行传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他说他们比其他的还要热心的去查考圣经。
哦，是叫比什么
教会？
比利
亚
啊，更显于
亚，
更显于那个教会。对，
亚，对，
嗯嗯嗯嗯，
等于说呢，我们。之所以学习，我们要成长，然后你的目的，你在说我不可能不犯罪，其实你的目的是希望你不要犯罪，对不对？
是的。
对， OK, 好。那不管你怎么想，你要去找到根据，说我这个想法有没有根据。好，哪一个经节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可能不犯罪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心思意念现在一定要让他能够夺回归属基督，这个是那个哥林多 啊，保罗讲的，把我们的心思夺回哈。所以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不是你故意要这样，可是你有个更深根蒂固说，怎么可能，从我的经验就是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那么你要去圣经找到这个根据，你才能够大言不惭的来跟人家说不可能不犯罪。不要讲别人，我知道你在讲你自己啦。好，那如果神不这样子讲你，你也不可以这样讲你自己。
是的，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神的话过于我们的理解神的话，或理解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啊。所以圣经的作者说，他的话把我救活了。
师母，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我的重点不应该放在我自己会不会犯罪，而是相信我每一次主耶稣都能够像他在诗篇五十一章跟大卫说的，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就是一定能洁净我的罪的，这才是重点，而且已经洁净我了。是的，是的，
这是重点没有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
是的，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真的
感谢主。
是，嗯哼。